还没有哦，这个没关系，有还没问完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传这个讯息的哈。好，那我们就要继续我们的同工建造的第二课，上次是第一课，我们谈到这个服事哈，这个服事本身的一个到底它包括哪一些方面啊？刚才我一开始我也讲过，我们谈到包括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活石被建造，然后呢要建造成什么？建造成圣殿。那活石就不能一个圣殿不能只有一块哈，要很多块在一起。所以刚才妈咪说我们是家人，我们是一家的哈，全部好好的，有的被磨，有的被裁，然后整个拼凑在一起，成为一个灵宫跟圣殿。我们需要是活的哈，然后呢我们的德性妈咪这几次会谈到德性哈，那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乘船，我们所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的服事，这个服事的意思有敬拜的意思，也有就是侍候的意思啊。我们这个服事呢就会传下去，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因为这只有在世上才能做工哈。那我们这样做，我讲到做工，你或许马上想说做事情哈，不一定是做事情。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带门徒，继续的成团，就像我们在养儿育女一样哈。那我们今天来到第二课的时候呢，因为上次一开始我就说过啊，保罗的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说侍奉服侍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一个对神的敬拜啊，所以呢这个敬拜里面就包括什么？包括有对神的说话祷告，有对神的赞美，有对神的话语的领受，里面还有一样就是奉献，就是献祭啊。那保罗就说呢，我们敬拜这个神，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这个是应该要这样做的。他用很非常一种很诚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且用神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以神的慈悲来激励我们啊，把身，既然你认他为父，既然你敬拜这一位创造主，那我们在他面前用自己献上，当然我们也奉献金钱，也奉献我们的时间，但是他说呢，你献上你自己当作活祭，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那么当我们献上的时候，就是说把自己摆到神的面前去。我上次跟你们提到，当我决定我的生命要交给他的时候，让他做主的时候呢，那我就开始了我的这个基督徒的天路的这样的一个生涯。那我有一个误解，以为说呢，我就需要做什么，好像神要给我一个位分，给我一个职位，然后我就要做什么哈。那事实上那是一个误区。好，当我们说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是把主权交给他。那上次我提到这个，开始提到这个的话，是告诉我们说，以我们人的这个角度立场，仰天向着神说，神啊，我把自己献上。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上面来看这个祭献上去的一个角度是怎么样。好，上次我们说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只要我活着就是一个祭祀，每一个层面好，包括刚才姐妹在谈的说，哎呀，我要服侍这个，要服侍那个，其实人的灵跟魂跟体是全人的，我们在哪一个位置上面，在哪一个岗位上面，就在那里服侍敬拜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谈到是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祭是什么祭。那我给你们经节利未记第九章我们先看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四十一节哈，我应该有给你们哈，你们的这个大纲里面，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四十一节，神这样说，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 我们献祭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是我们所敬拜的神，然后我们有一个目的让他心里面可以喜悦可以悦纳，要在外邦人眼前，这个祭祀不是只有我跟神的关系，还要被看得到，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不但是我们内心跟神之间的一个好像一个约定一样，而且是被看得到的。好，这是以西结书20章41节。好，弄一下我的灯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个献祭。好，利未记9章那里提到啊，我应该是给你们23节哈。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向这个众民显现。24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都欢呼，俯伏在地。什么叫做神悦纳的祭？有火从他那里降下来，你可以想象，这个以前是用动物嘛，哈，用这个牲畜烧尽的时候有油的味道，你可以想象哈，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哈，那个味道哈。这里说要成为一个馨香之祭，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神的火降下来了。这个是一个神悦纳的一个在旧约的时候是神悦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像亚伯献的祭神悦纳就把它烧尽了。该隐也献了很好的，可能也是他种出来选那个最初熟的啊，很翠绿的，很成熟的，很香的那些他的农产品。可是呢，神没有烧它，没有降下火来。好。那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再讲到馨香之祭啊。那我给你们一个经节呢，是在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我请你们要对一些经节，至少要去熟很熟的去念它，去体会它，去默想它，最好是能够记起来啊。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我献上我自己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能够喜欢，而且呢成为一个馨香之祭。在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告诉我们，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个是很实际的哈，这个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我们的策略，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刚才妈咪也讲过，我们要得胜，我们要胜过，其实每一天要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愚昧，胜过我们的不成熟，这个都是每一天都我们在练习在操练的。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刚刚奉献的那几年，当然我就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要去念神学院嘛，拿一个学位，拿一个专业，认为说好像我要做什么事情，用什么专业来做一个传道人，我说那是一个误区。其实呢，真正的服侍神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在操练自己到一个地步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能够真的被悦纳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像旧约在烧那些祭物一样，脂油烧尽了很香，这个香气呢，不管是信的人也闻得到，不信的人也闻得到。这是保罗讲的，若你往再往下面看的话，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这是第一个经节我们要记的。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下面告诉我们在不信的人身上，在线上这个香气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到这个时候才叫做所谓的成熟的被悦纳的祭司。我不是说前面那一段时间都 都没有用，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需要有练兵的时候，需要有被操练的时候。我上次应该讲过哈，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他用各种器皿，就像一个手术室里面有各种大大小小，包括棉花那个都不能缺少，小小的针都不能缺少，什么都要有。但是就是一个不能有，就是细菌，对不对？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服事的器皿是贵重的器皿，所以在我们能够摆出去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一定要是一个可以显为圣，刚才那个以西结书说被显为圣，好，这样的一个器皿，一个祭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哎呀，真是没有白费。所以呢，刚才妈咪一直在讲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还没到时候呢，那个火候还在烧。刚才我们提到哈，这个祭祀是要被火烧的，而且把它烧尽。那我们来用我们的平常的常识来想，这个火烧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显出那个香气呢？因为呢，把那个不好的烧掉了，烧出来就是那个精华，就这样子飘香飘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说我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从神那里来看，他要悦纳的是一个馨香之气。那这个馨香之气呢，就需要经过火的过程。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利未记第九章那个地方哈，他们看到火下来好高兴，俯伏在地敬拜神。结果你翻到第十章的第一节，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好像天地差别很大啊！一边是我们就俯伏下来，那个香气出来了；另外一边是什么？亚伦的儿子怎么样？用燔火去烧，马上就倒地死了。因为旧约时代，神的律法是很清楚的哈，很严格的。我们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是要神所喜悦的，而且可以有馨香的气到神的面前的，这一定要经过火烧的过程。但是呢，这个火可不能我们自己点，我们不是刻苦己身。我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一些我谈到说我们服侍神有什么难处，这是很实际的哈，这样呢会帮助我更知道怎么样准备对我们有用。当中一个我现在回答哈，有一位姊妹说呢，我服侍神呢战战兢兢，因为我很怕是凭我自己靠我的血气，所以我就学习要等候要安静哈，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呢，即使我们在等候，即使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等于说呢，我即使说我不做，我不要动，里面有提到一点，说好像怕被伤害哈，这个是真话。有时候我们会怕做错了，然后呢，宁可不做而不要错做。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期待自己要做得很好啊。或者是我们希望把最好的给神，可是当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会举足不前，或者说我们战战兢兢啊。我们要战兢的只有一件事，我们有没有以他为主，尊主为大？我们有没有盯着他，而不是战兢在我有没有毛病，我有没有这个做对了吗？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真的。好，你放心。今天我在谈，昨天哪一天忘记了哈？这一次的那个谈到这个亲子关系哈，谈到说人的罪性，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了哈。人的罪性里面会产生一种我们就是刚才像玉佳在问的，会有羞耻感啊，会有害怕、罪恶感，然后就会有一种责怪，什么都怪别人，说都是别人的错。这个是一个反应，这个可不是咒诅哈，这是反应哈。 那么这个是一个罪的罪害的一个后遗症哈。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羞耻感，不要以为就神是以我们为耻，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神不以我们为耻，即使我们有羞耻感，神不会以我们为耻。即使我们很害怕有罪恶感，神是乐意饶恕。即使神要责备我们，把我们的罪责指出来，也是因为爱要管教我们，因为他就是那么爱我们。好，所以神不会记我们的过，神不会以我们为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说我乐意服侍的时候，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服侍，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门徒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那本来就是应该这样。那至于我能不能做得好，你知道吗？我要跟你讲，你的心献给神，然后神要怎么烧，神要怎么样来啊，来裁我们这一块石料啊，石头的石哈，这块材料是他的事情。所以像刚才姐妹的这个问题，这个那个整个都把我冲击的时候，这些就是神要用的材料。那我们的心是什么心？我做不到，没有错，但是怎么样，神啊，我就服在你的大能下面。彼得讲了，我们要自卑，自己要谦卑，服在神的大能下面。为什么一个人父母亲会生气，你知道吗？特别讲父母亲哈，当他没辙的时候，孩子挑战他，孩子的怎么教都教不会的时候，他没辙的时候，当他一生气就表示什么？我已经投降了。我们可以对神投降，说神了我不会，但是我们不需要对我们的难处投降，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越难我们就越谦卑，越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靠近主，越需要主。好，所以我要回答这个姊妹的问题是说呢，我们不要那么担心，神不会以我们的错误把我们记起来。好，而且呢，你所谓的服侍得很好的那些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模范生，他们做得很好，不是的。等一下我会有一个例子，我再来补充这个哈。好，那么到这里啊，我要这样说，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要这样，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在神那边他有一个心意，我要悦纳你的祭祀，所以他要火来烧尽我们所有的一切，然后能够那个馨香呢就飘上去了。地上所有的一烧怎么样？不是有一个保罗一个形容说，烧过去呢，有的就是那个草木禾秸就怎么样，就变成灰了。但是如果是金银宝石的话，它就留下来。所以呢，神呢，我们有金银宝石，我们在神的里面一定有，因为我们要建造成灵宫的时候，我们这块材料呢是神要去做的，他要很精心的做，所以他不会把好的要用的都丢掉，他要把那个不好的不需要的把它烧掉。所以我们献上的是神所悦纳的馨香之祭，不要自己点火。那个以赛亚书50章那里提到，有时候义人在黑暗当中，义人也会在一个很迷茫的里面，他说不要自己点火，不能用凡火，一定要神自己来烧。等于说是我没有期待的，是我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子来做的，可是就像有点像刚才姊妹讲说，一下这个环境就改变了，一下都不是我以前啊得心应手的。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材料说，神啊，你自己来着手来塑造，然后让我可以飘出我的馨香，在你的面前被你悦纳，在信的面前或在不信的人面前都有他很大的影响力跟功效。好，这个是一个部分，等一下我还回过来再补充这个哈。然后呢往下面 我们来看一个。上次我提到每一个人都是门徒，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门徒，只要你信了就是门徒。既然是门徒就是要学习，因为我们已经学了基督，就不应该跟以前一样，我们全部都要从头来啊，从幼儿园啊再往上升了，慢慢学慢慢成长啊，德性就是也是在建造的啊，所以彼得说加上啊。那我要提到的是这样子，回到我刚才讲的我的那个误区啊，我就赶快想好说，那个时候就想说，诶，我本来要念神学系，我妈妈不准啊，所以我就念音乐系。那音乐系呢，我就要去深入这个所谓的敬拜的圣乐的领域，然后我就要在这个方面做什么啊，就这样想啊，好像我以后的事业，我的专业，我的能力在哪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第一个误区，把我要做成什么，就像世界的人一样，取一个专业，然后发展我的事业，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像的，就是我第一个呼召跟使命。神有对于门徒的给我们的责任，我们都要献上，成为馨香之祭，被神悦纳，是可喜悦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这个门徒的这个服事侍奉里面呢，还有一种叫做呼召，然后给我们特定的使命。比如说我先拿我自己讲好了哈，我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我就往这个方向开始，在自以为说我就应该这样子去建造。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学会说问神说这样好吗，就开始就像我们在找那个学校一样，哪一所学校比较好，哪个适合我去念，就类似这样好。那所有的选上了北边的一所神学院啊，环境很好，然后呢也比较单纯，不像另外一所南部的呢就比较有政治色彩啊，就像这样子选学校一样，去选了一所我要去的学校啊。那在还没有去念以前呢，我17岁信主，18岁奉献，19岁在我念神学院的第一年，在某一个场合我都忘记了，我很清楚神跟我说，你要成为中国的宣教士。而且我说好，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门都没有，我们称中国为铁幕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啊，没有坏的意思啊，就是你根本进不去嘛，对不对，没有门可以进去嘛啊。但是我很清楚神给我一个呼召，而且我说好，我讲过哈，神的呼召要我们去回应。如果你说我不要，你一直逃，像约拿这样逃，可能也逃不出神的手掌心啦，可是你就会一直绕路啊。但是我没有，我很快就，其实我对中国也不是很熟啊，但是我觉得神的命定是很奇妙的。我对于中国的文化，这是我的根嘛，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些很源远长久的这些背景，那个根源呢，事实上是借着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到台湾是第八代。好，第八代福建到第八代，到这个厦门到台湾第八代。但是我父亲呢，对于这个，因为你知道厦门哈，厦门话本来是中国的官话，你知道这一点吗？河洛，我们说河洛话就是我们在台湾讲的台湾话，河洛话是本来中国的官话。所以我的父亲的这个环境呢，而且他的那几代的我的曾祖父哈，还有做了一个小官，可能也不大，我也不太了解哈。做了一个什么官哈，所以等于说我爸爸这边有一些文化背景，让我就这样子，我的爸爸是有根的人，可以这样讲哈。那我就无形中呢，神就已经在预备我了。所以圣经说，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日子写上了。前面那个是我应该献上的，成为活祭，不管我的人生往哪一个方向做什么。任何的职业我都要成为一个馨香之祭，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第二个，我们可能会领受一个神专门给你的一个呼召，然后这个呼召就完成一个使命。就像以赛亚书里面的以赛亚，我们都很熟的第六章，对不对？以赛亚其实是要去那边疏解他的对于这个王的去世的一个哀伤， 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在他情感上很脆弱的时候，一定有神的用意的哈。我觉得他跟这个王其实是很亲的，他们有一种有一点血缘关系哈。那不知道亲姻亲还是好像是血缘关系，他是很亲的。所以以赛亚是一个未轴出身的哈。那当他去世的时候，他这个人情哈，人的感情就有点像断绝了，断掉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对他有一个特殊的呼召。呼召他做什么？我给你们的经节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啊，这是我们常常用到的哈。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好像神自己在说哈，然后以赛亚就听到了哈。以赛亚就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那我要告诉你哈，从以赛亚的第一章到第五章，神从来没有对以赛亚说，你去跟谁讲？他只有一直漠视以赛亚。漠视以赛亚什么？漠视以赛亚这个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就好像在跟以赛亚分享他的心里面的神心里面的心意，还有神心里面的那种哀伤啊。他一直跟漠视啊。那这个当中你会看到，以赛亚还没有领受这个呼召跟使命之前呢，他已经跟神很亲，不然的话他不会碰到那么伤心的事马上跑到圣殿去。你可以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就看到神漠视给他，神已经在预备他，那他跟神的关系很亲，所以神已经把这个整个以色列的环境问题都已经让他等于跟神是同心在背负这样的一个心意。那么到第五章里面有一句话说，祸灾，等于说你们这些以色列有祸了，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灾，往下面就一直讲。好，神好像在倾泻他的心意给以赛亚，在预备他的情绪，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世界的一个那个时候社会的背景，以色列人的情况的那种很糟糕的情况，表示说那些人就是很昏暗，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然后呢根本就智慧人呢也没有通达人也没有智慧人的时候，以赛亚是很单独的，就像上次妈咪讲到这个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可以很专心的领受神的心意，一直来到第六章，他才领了神的命。我愿意受你差遣，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社会，差遣做什么？如果你往这个以赛亚第六章的后面看，他先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就开始跟他讲了，你去告诉百姓，你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你要去跟这样的一群人去讲话耶，去传道耶，就好像人家跟你说，你现在要去的那个教会那些人哦，都不会听你的话，他们呢根本不太听真理的，他们听是听啊，可是不接受的，就是类似这样子啊，告诉你说你以后你的服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哦，后面还有一些哈，心蒙脂油耳朵发沉哈。好，到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十一节，以赛亚问了一个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问题，主啊，那这样我去跟这些人讲到要讲到什么时候呢？然后神回答说，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这个不是神所差遣的仆人吗？怎么那么没有效果呢？怎么差他去做一个传道人，后来变成都跑光了呢？都荒凉了呢？都没有人愿意听呢？如果我们以我们的 所谓的做工的果效来看我们的服事的话，那我们就有偏差了。当我们被神呼召领受他的使命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主，他是那个老板，他要我们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然后到底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也没有办法负什么责任，但是我们只能忠诚的执手去做。如果那是你，你还要去吗？他先跟神讲了哈，还好他先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这个之前他已经知道说整个以色列人已经很糟糕了，以上为二，以二为三，就像我们类似现在一样。所以他才问神说，那我要传到什么时候？传到没有人。这个是一个使命，一个呼召，一个使命。我们回应，我们持守，我们复命，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去做，但是主权在神，他知道什么要给我做，他是老板，他派定我的，我去做。好，那我现在用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补充我前面讲的馨香之祭，还有到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回应。你知道以赛亚是神很重用的一个先知，对不对？他的这个整个66章哈，是涵盖旧约到新约，非常美，非常精致的一卷大先知书。66卷圣经它有66章，然后你就发现它的预言呢，前面也是3927，对不对？3927就是它分成两段。所以即使他跟人家讲到人家不听，他很挫败感，他也是被杀的到后来。但是呢，他的重点在什么？我复命了，神叫我讲的我都讲了，神漠视我的我都写下来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有这么宝贝的一个以赛亚的先知书，可以去帮助我们更有智慧，更有这个预言的智慧。好，那现在呢，关于这个呼召跟使命呢，我们知道这个彼得也有领受。在那个时候彼得可是还没有很成器在耶稣还没有受难的时候之前，也还没有教会的时候，耶稣就跟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在讲关于教会关于教会的事情要交给彼得。你看神的这个呼召呢，就是呼召一个他的意象，然后他要呼召你去成全这个意象。彼得有没有成全？有。即使他很不成才，即使他很多失败，很多软弱，但是当神看准的时候，只要你有一个回应说我愿意的心，神自己去塑造，把我们那个活石塑造成灵工。当然我上次特别提到说这个灵工是指整体啊，不是只有一块就可以当灵工。但是一方面你也可以比较狭隘的来看说，我这个本来是一块石头也可以造成一个灵工啊，我本身就是神的殿嘛，对不对？就是圣灵的殿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呼召跟使命，绝对不是说我自己说我想去用圣乐，我去读圣乐，用圣乐来有一番我的作为来服侍神，来帮这个教会做一些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是从神来的这个呼召，然后我回应。常常有时候你不知道你会往哪里去，会有一个什么结果。我刚才提到说我19岁刚刚念神学院，我就知道我会成为中国的宣教士。结果呢，10年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迹象跟中国会有什么联系。一直到10年后有一个香港的宣教士，美国的宣教士，我也不晓得，我也没有问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他就找到我，叫我去做广播做那个，就那时候是良友电台的广播。也没有想到说我做的广播之后又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两边的那个 通路事实上是很难的哈，很少的。结果就生了孩子，然后就孩子需要啊到美国来受这个信仰的教育，然后牧师也要来造就。那我就想说，哎呦，越来越远了，跟中国越来越远了。做的广播我已经很感恩了，好，就说让我还可以聊一点我的以前对神的这个回应承诺哈。但是我没有想过说到底我这个中国的宣教是怎么当的哈。但是只要是神的呼召，他就在帮你带路。来到美国之后，没有想到在几年后牧师就被我们这边的中国教会邀请。其实是代理哦，他也不是说真的说要成为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代理而已。因为刚刚还在物色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时候，没有想到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个时候刚刚一批一批的中国人就进来了。你看那个时间多么奇妙，他是主人，他是呼召的主，他是老板。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也有一个教会的这种扶持，也有一个这个差会的这种给我们的一些方向跟政策，让我们可以进到中国。妈咪跟我没有想到，我的同工竟然是一个美国人，就这样就进到中国去。这个话要讲的话，故事就很多了哈，我就不多讲了。那我就让你了解说什么叫做神的呼召，还有领受。神要给你那个护照里面的使命，他是老板，我就是等着，我就是那这个等的当中，他当然要塑造我啊，对不对？要让我一方面要让我成为那个应该有的那个馨香之气呀，好，那么到这里我要接到另外一个例子哈，就是撒迦利亚，你现在请翻开你的圣经，我没有给你这个经节，这是我后来。我觉得有感动，想插进来的哈。撒迦利亚，你知道撒迦利亚这里第四章，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很喜欢讲的，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呢，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一个座右铭，让我们觉得很放心说，不是依靠我自己。但是刚刚开始，我们常常会被，我们需要被操练，我们需要被历练，要被锻炼，用火锻炼，把那些靠自己的要更新啊。那这句话是对所罗巴伯讲的，所罗巴伯也是一个领受使命、要复命、要完成神使命的一个人。他要回去，第一批人要回去建圣殿，对吧？就是那个被俘虏后要回去建圣殿的一个人，回去百般的受到内外都有问题，都很难的一个情况，所以。神就借着撒迦利亚讲这句话，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第六节哈，撒迦利亚第四章第六节，打开你的圣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这个是重点。然后我们看一下前后的场景哈。一开始，撒迦利亚看到什么？看到7盏灯。我们看第二、第三节，我就不细讲哈。第二、第三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7盏灯，每一盏呢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有灯台，它有管子。"然后两边呢有这个有两棵就是两棵橄榄树，然后就接下来就这个撒迦利亚就是问了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问到刚才我讲过说那个使者就说呢，这个是要给所罗巴伯的，不是依靠才能哈。然后他就又问第4章11节，又问天使说：“那这个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这样问哈。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树是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又问了好几个问题，我就不细说了哈，你们自己去看。好，那现在我要跟你提了2点，整个场景里面， 很形象化，有两棵橄榄树，左右各一棵，有灯台，然后有管子。这个灯台是靠着什么在烧的？我要问你，谁回答我一下？这个灯台是怎么烧起来的？
是有橄榄油。
对了，感谢主，是的，哈，有两棵橄榄树枝流出金色的油。请我们记住，我们刚才提到说神的火来炼净我们，哈，神的火来一方面炼净，一方面燃旺我们，是从神来的火，但是里面需要有燃料，不是像我们现在去买的那个灯盏，哈，都是放什么，放蜡烛。我不晓得中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就常常就是你放了一个灯台，甚至放一个很漂亮的蜡烛，蜡烛是会烧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为主发光，我们会有光发出来，但是我们需要油。有一首歌说，我的灯需要油，怎么样？求主赐下。那个油是什么？是圣灵，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是光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不是放一根蜡烛，满满的一根，一直烧着烧着烧，烧尽。有一种人生叫做江禅的灯火，那个就是烧到没有东西可以烧了。但是这里呢，告诉我们说，那个油从管子流进来，然后旁边有两棵树。后来如果你看往下面看，就看到说那两棵树代表两个见证人。当然，这个你可以把它拉到启示录里面去，谈到两个见证人。但是我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都是一个见证人。我们的里面如果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靠着圣灵的话，油就继续的会出来。但是今天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如果我们的灯台是让圣灵借着那个流通的管子，我们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发光的话，不是蜡烛，蜡烛是烧完了要换一根。可是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没有别人可以取代你的。我要告诉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同工，你的位置，你的服事，你的使命，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你。神不会以你为耻，神也不会说，哎呀，你烧尽了，我换一根上去，不会的。所以我要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当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理所当然的。之后神对每一个人有命定，刚才妈咪也讲，有时候你是那个母亲，那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有力很有能力的传道人，像一些历史上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很虔诚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他们会碰到一个属灵的长者栽培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属灵的孤儿一下就这样子起来的，都是有一些被神所托付，所给予的这个呼召，然后有人回应那个呼召，所以负了命就把这个神要给他的使命把它完成。所以不要以为神会用哪一个人去替代你的位置，每一个人在神的册上都写很清楚了，你的位份守好，就是按着神的意思说，主啊，我愿意，然后我愿意让圣灵继续的借着我这个见证人流出那个精油，然后继续的越烧越旺。我今天就不把它讲完啊，那我要请季红用那首我在这里那首歌来带我们，当然只有他唱，因为我们一起唱的话会，我们注意听啊，然后我们心里面跟他一起唱，请大家把那个你的静音就是关静音了，我们请季红带我们唱这首歌好吗？我在这里。 体内里。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伊内里，伊内里，烧我，踩我，我在这里。伊内里，伊内里，烧我，踩我，伊内里。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伊内里，我在这里，伊内里。
Amen, Amen。 我想邀请几位哈，包括有弟兄，有姐妹，我们主内的同劳同工，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那我们要请几位特别带领我们祷告，让我们今天用祷告来敬拜神，在神的面前立志，来做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结束。好，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让圣灵带领我们，催促我们，在他的面前用再次的献上励志或感恩或赞美，来献上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用我们的心敬拜神的一个祭祀。我们求神悦纳，所以我们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祷告。